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阿弥陀经》，这个出场的有啊三批人，一批人是阿罗汉，一批人是菩萨，还有一批人是这个人天。而第一批人是长老舍利弗，长老就是住德啊，住德年纪又大啊，我们见来又长。就是说出家十年啊就为长老，出家二十年都为长老，但是必须具备德行啊，年纪又大啊。所以我们这个很多老人呢、啊、我们都要称为长老啊。那过去讲就是说啊，出家人出家一天啊，受戒从受戒那天开始啊，就说是为一拉啊，真正标准来讲的话必须要啊接下啊，接下才算是一拉，如果不接下啊就没有啊。像这个时代接下啊都很难啊，就是说很多寺庙是想接下不能破下所有的接下就没用，所以这个现在自称为叫名相上接下，事实上助理的这个接下都已经不存在了，所以现在都是名相上。他说在圣朝以后几乎就没有真正的出家人，可以这样说，大师也说过啊。但是说我们真的是在名相上啊，就是某某大师他根本就不是大师啊，某某法师他可能一辈子都没做过法师啊。他说就是说很多人也接法传，其实他一辈子也没开悟，都是一些名相啊。他这些名相的功德也是非常大，因为有这个名相就有传承，有传承就一代一代的接下去。但是在这末法时代有这些名相的功德也是非常大的啊，因为这些名相毕竟还是感召一部分的善根，所以我们的善根都靠这些名，靠这些相来维护着。所以我们啊还是非常感谢这些名相上啊这些高僧大德。这一个舍利弗，所以讲这个啊十六尊者故事呢非常奇特啊。他说舍利弗，舍利这两个字啊，它是一种鸟，叫做利鹿啊。啊，秋鹿，我们就讲就是在田里面那个叫什么鸟啊？啊，鹿啊，叫鹿鸟，那个鸟叫的声音很好听啊，所以叫舍利啊，在印度叫舍利。那舍利弗的母亲她叫舍利，佛叫子，就是舍利的孩子叫舍利子，舍利子也叫舍利佛。我们常常把人烧完以后啊，他那个叫舍利子啊，舍利子它是非常亮非常透明的啊，非常漂亮啊。所以这个舍利弗呢是智慧第一，当时啊这个马胜比丘在王舍城，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在王舍城啊，这个讲般若智慧啊，讲这个楞严经啊，讲这个啊，很多一大乘的经典都在这个王舍城讲的。王舍城外面有一个叫朱林净舍，还有一个灵鹫山啊。他说这个城有多大呢？这个城有60个城门，60个小城门，有32个大城门啊。62个小城门，就是城门都有60多个小城门，有32个大城门，你说那个城有多大啊？那在城外面，在城的北面啊，翻灵鹫山，过了灵鹫山翻过来呢，就有一个朱林净舍。这个朱林净舍，释迦牟尼佛当时就在朱林净舍。而这朱林净舍是谁建的呢？就是王舍城 王安石惩敌这个过往啊，他说这个当时好多比丘依这个出家人的依尘而聚，当时一个马胜比丘呢是常常在街上走路，因为他是威仪第一嘛，非常威仪，走路啊就像飘一样啊，所以见到以后都非常尊重。后来舍利弗当时在印度的时候就是非常是个教教者啊，很多人他七岁没有人能辩过他，就是说他十三岁把外道所有经典都学完。他说这个在王舍城里面应该是辩论第一吧，比他的舅舅还厉害，他的舅舅当时是城里面辩论是第一的。后来他这个在土胎在他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他的妈妈突然增长智慧，后来他的舅舅呢来跟他妹妹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发现辩不过他，他的突然发现他说我这个就是讲舍利啊，他说舍利突然智慧这么大呢，因为这个时候正在怀孕，那个舅舅就已经知道了这个孩子出来将来要超过他，所以因为他怕超过他，所以他拼命的学习拼命的学习，后来遇到佛以后出家了。舍利弗在印度的时候人善于辩论，就喜欢大家都喜欢辩论，就是这一块的时候不管什么人他要辩论个第一啊，那时候很重视这些学问。而这个舍利弗呢他每一次在那个城里面走就碰到马胜，他看到这个人走路过来拿这个这个不知道是那时也没有西藏，相当于西藏，他说很有威仪，他说这个人一定有好师傅，他因为舍利弗嘛，他想常常的求的好师傅，他看到马胜比丘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很惊讶，他说这个人一定有他的师傅，一定很优秀，我要去问一问。他就跑过去就问，他说他沙门啊，他说你是水啊，你的师傅是水啊，我看你这个样子应该是很厉害，就是说这个应该是修行好厉害。那时候这样的修行人都叫沙门啊。什么叫沙门呢？沙门叫勤西，叫做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常常修行熄灭自己的贪嗔痴，都叫沙门。这样的修行人都叫沙门，不管是外道是正道啊，都叫沙门。所以那个舍利弗就问他，沙门你是在哪里修行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你的师父是谁啊，看你这个样子好厉害啊，他我要跟你学习，也就这个意思。他说我的师父啊释迦牟尼佛。他说你师父讲的是什么法，他说佛法因缘生，佛法因缘灭，我家大圣们常作于是说。就因缘生因缘灭这种观点在释迦牟尼佛手上开始的，一行没有的。在印度的时候是大梵天王控制着这个世界，他那些经典呢都是大梵天王传承的，都是神一类的东西，没有什么因缘起的东西，都是谁在控制谁谁在控制谁，都是这样的，就是有奴隶啊，都是四种种族啊，婆罗门啊，沙利啊，或者苏陀罗赞陀罗啊，这种种族。然后按照这个种族的思维，他从来就没有什么因缘的这种观点。他第一次听到，因缘生因缘灭，他一听到这话以后，我觉得这个我从来没听说过。他一听到这个话以后，他马上就有心开意解的感觉。其实我们平时啊也会有心开意解的感觉，以比例来讲，这个拜佛啊，拜佛菩萨保佑啊，心里很清楚菩萨肯定不能保佑，但是原因在哪里呢，是吧，就是说原因在哪里，他心里面觉得有一天他告诉你，其实啊佛在你心里面，哇，忽然大悟，我一直怀疑这个佛不是在坐在上面，原来在我心中啊，是不是，也就是说你在拜佛菩萨保佑的时候你是有怀疑的，但是呢也不敢说，人家都这样说啊，你也这样说啊，大家都这样猜，哦，佛陀拜佛能发财吗，心里面有这个影子，就像舍利弗，就像那舍利弗一样， 那说他是大梵天王困在这个世界，我怎么没看过大梵天王呢？我也没看过天神呢，我只看到人类这么可怜了这个世界。然后他说缘起性空，他就因缘起因缘空。他一听到这话以后，哎，这个话很符合我的心，哎，很适合我的当下，没有这个成败的灯像，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这个能看得见摸不着，非常当下，忽然就他那个时候听到缘起生灭的这个现象，马上心里面就进去了，就悟了，就已经开悟了，小小悟就开了。后来这个人我一定要去见，后来他就见了释迦牟尼佛，马胜比丘就带着舍利弗去见这个马胜比丘。他说就不见释迦牟尼佛，一见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讲了不知道，他说这个善来比丘悉法自落，就是他一来以后头发就落掉，加他就披在身上，变成一个出家人，自己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一句话讲以后，马上加那个时候都在等待之中，因为这些五百罗汉都是古佛再来来专程帮助释迦牟尼佛弘法的。释迦牟尼来的时候他早就在前面打好了基础了，他说这一就等着释迦牟尼佛说这句话而已。所以一听到释迦牟尼佛哎，悉法自落，加他披身就证阿罗汉。后来他就接着回去找目犍连尊者，所以目犍连是他的法兄，跟他们同时修道的，所以说这个那时都已经有了神通了，就是带目犍连过去见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同样的一起解脱。也就是说这个舍利弗的这个根基不一样。舍利弗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还因为他是以般若智慧这个通达的，因为他是智慧第一嘛舍利弗是智慧第一。所谓智慧第一，就是说一切法啊他都是可以，就像那个孔子的后面编个一个颜子一样，他说他也是智慧第一的颜子。他说这个孔子讲的每一句话他都够无量的分解，所以呢他在孔子脚下应该是最优秀的一个弟子。他说舍利弗也是一样的，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一切法他都智慧开显，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因为他也是阿弥陀佛净土法门的一个基，因为三种基嘛，这些都是基，三种基有罗汉基、菩萨基、人天基。但是一般人呢则认为问到净土法门以后呢我就要死掉那个法门，就这个是错误的。他这是一个基，八地以上的菩萨，八地以上的菩萨才知道我现今所有的功德都是来自于佛，在七地前都不知道，七地前他以为我修的功德，我修的六度，我得到的神通，我获得的智慧，我获得的神通，什么都是我。他虽然证到一点初见法性，见到一点点法身，但是还没有破我执，他以为这是我来修，他认为大我小我的都是一个我啊。那么说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才知道，所有我破掉当法是不动的，他法还是法，你变成翻身，我认为我在翻身，但是等我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原来这个翻身的本体就是八地菩萨的功，是佛的功德。那么说他照样还翻身，他说八地以前翻身和八地以后翻身就不一样了，八地以前翻身是我的翻身，八地以后翻身根本就无我的，就是佛的功德，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就是机相应，就是一闻到净土法门，舍利弗就相应了。为什么呢？然后以前的智慧因为我的智慧小小智慧，怪不得我证不了阿罗汉，证不到佛的果位，原来有我执有法执，我遇到阿弥陀佛以后彻底的把我执跟法执舍利了，大智慧就出来了，更广的智慧就出来了，知道吗？所以修法门不是说我遇到一个这个法门就舍得那个法门，是你遇到这个法门让你先前获得的功德会更大，知道吗？以前发生就是发生，现在是佛的功德，以前孝敬父母就是孝敬父母，现在是佛的功德，以前念经就是念经，现在是佛的功德，是吧？以前念一声阿弥陀佛就是一声阿弥陀佛，现在念一声阿弥陀佛继续跟变法界同样念阿弥陀佛。他说遇到阿弥陀佛以后功德非常的广大，知道吗？ 为什么要听闻经法，要闻到阿弥陀佛呢？闻到阿弥陀佛，你就闻到里面去啊！这个阿弥陀佛给我记太相应了。原来啊，我这是我执法执，原来全是阿弥陀佛的功德，全是阿弥陀佛愿力，全是阿弥陀佛慈悲，全是阿弥陀佛的神力。你把那个我执跟法执放下来了，但是呢，不坏世间相，不坏世间相，是法住法位。你先前修的这些法，这些法的法位在哪里？它的本位就是佛，就是阿弥陀佛。你一直跟他分开了，这是我的。现在呢，还给佛，就还到本位，还到本位。是法住法位，不坏世间相。他说世间相，就说什么地狱啊、天堂啦、恶鬼啦、畜生啦、司法界啦，所有的六道轮回的因这个体。但是你去了以后呢，都变成佛的功德，不坏它，啊。所以你到地狱，地狱是清凉的；到恶鬼，恶鬼是清凉的；到人道，人道是解脱的；到司法界，任何一个地方，你享受的都是佛的功德。所以你到司法界，司法界不坏世间相，云游大解脱，就这个意思，知道吗？所以我们闻到阿弥陀佛多么重要。所以舍利弗是其中一经。所以舍利弗故事里面非常非常也很好玩，很多的这些小故事。我们打个比例来讲，这个舍利弗弘法利生的时候遇到很多的麻烦，他的般若智慧非常大，就是说人家拿石头打他这个骂他，有一天他带着罗诃罗在街上走路，后来有了外道用石头来打那个小孩子，打那个小孩子，那小孩子呢后来这个舍利弗就把他带住在坛里面洗他头上的血，就问他你烦恼吗？我不烦恼。那个罗诃罗说我不烦恼。那你这个有嗔恨心吗？我没有嗔恨心。那你为什么不嗔恨不烦恼不恨他呢？因为我了解这个法的缘起，法的空性法的这个因果。他说他通过这样的观察，因为他是舍利弗的徒弟嘛，罗诃罗是舍利弗的徒弟虽然是佛的儿子，他是交给了舍利弗，所以舍利弗常常带着罗诃罗做一些弘法利生的一些事业。所以他圆寂的时候呢比释迦牟尼佛前圆寂他说所有的大弟子都提前圆寂，是我也提前圆寂。他说这个呢，舍利弗是金头智，这个机，因为释迦牟尼佛一直问舍利弗，证明这部经典跟智慧相应的，知道吗？因为般若智慧不就是跟智慧相应的还有跟他呢，也跟这个戒律相应，跟慈悲相应，是后面四大菩萨说得很清楚。他说十六个真则都是跟我们相应的，你有智慧，那你信了阿弥陀佛一定也跟智慧相应。你看我阿弥陀佛不得大智慧者，阿弥陀佛不成正觉，是吧？他说通过这样的文法，你就知道阿弥陀佛早已成就，名号早已闻到。所以你看我至成佛道，名声超十方，究竟有不闻，实不成等觉他说我于无量劫不为大慈主救济，诸贫苦实不成等觉。他说名号早已闻到了，名号闻到了就四十八愿具足了，四十八愿的其中有一个智慧就得大智慧愿那舍利弗我相信他也闻到了阿弥陀佛，也闻到了净土法门，也闻到了四十八愿，他就知道了原来我的智慧全是般若慧，包括因为空其实有三种次第空，第一外相空，第一身心空，第二念止空，知念空。也就是说外面是空的，外面是空的，还有个我没有空，你看我要空，我这个念我念外边那个的还没有空，你那要空，一起空，空到彻底。这个时候你没办法空的时候，还有无明在那个地方，怎么办？只有借助阿弥陀佛了。如果没有阿弥陀的愿力，你这一念空不掉啊，所以二罗汉成不了佛啊。但是所有的佛菩萨，所有的菩萨都成不了佛，为什么？只有借助阿弥陀佛最后一念。所以我们再大有智慧，到最后面破我执，那个我执，我后面还有一个小我，和我后面的无量的无明我，到最后面破不了。如果你破掉了，就是狂，就是狂人，那就是断空界，是吧？断空界。 他说动根戒是外道，是吧？是也没办法破，只有借助佛来，啊，借助无上的佛。所以阿弥陀佛来以后呢，哎，舍利佛顿时借佛阿弥陀佛的力量，就把自己最后有余的那个心他断掉。所以那个舍利佛是大欢喜，就欢喜信受坐立而去，是不是？所以我们闻到阿弥陀佛要知道，你现在有，他说舍利弗是代表我们心中的智慧啊，你在外面说我还有智慧，那告诉你的智慧不是你的，是阿弥陀佛的，很简单。哎，你把你，哎，你不要死，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的人，要死来干嘛？就是我们不能说我现在阿弥陀佛我智慧不要了，不能这样讲。哎，原来我现在跟你讲法，我常务跟你讲法，那你看着常务你现在在讲法的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啊？那我知道从阿弥陀佛来，我还跟你讲那是阿弥陀佛在讲，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以前认为我在讲，现在我才知道是阿弥陀佛。我就讲空空空，其实后面一个空空不了，但是阿弥陀佛出来，哎，我全空了，全变成阿弥陀佛了，是不是？所以这样的段知道吗？那么说从这一个舍利弗里面讲到十六正者，每一位正者都是这样思维，都是这样思维，因为每个人都有这种准性，知道吗？你有这个智慧的准性，是吧？你就不讲究大智慧，你能念阿弥陀佛就是智慧，那你为什么念阿弥陀佛？你这个智慧才来，才阿弥陀佛来了，是不是？能念阿弥陀佛就是智慧，不能说没有智慧呀，是吧？这样，第二个呢？你看，这个目犍连，这个他说目犍连呢，他目犍连这个名字是一个树的名字，一个树叫犍连啊。鸟器的名字，树的名字，是吧？过去这个人呢，起名字叫花儿、香儿，就是说这么树儿，就是北方人起名字，看到灯儿，是吧？看到火河，看到水儿，看到花儿，啊，看到香儿，啊，就是随便起个名字。那时候我在珠海的时候，看到一个人，他叫彼得，哎，我这个名字是外国名字，这彼得是什么意思啊？啊，彼得。后来我就问他彼得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彼岸的彼，德就道德的德吧，叫彼得。哎，我说彼得是什么意思，后来他们说彼得就是一个小男孩，我看这个一个小男孩，就是说他们起名字好怪，就是说随便，不像我们起名字请大名家来给我们起，是吧？想法设法的侥幸到了一点，给自己的儿子起个好名字。他说人家起名字就是孩子生下来看到月亮升起来那就叫月儿吧，就是说孩子生下来看天上彩虹那就叫彩虹吧，就是说人家起名字就这样起的，看到外面的预兆，就是说这个小孩子生下来看到小狗到了，就是说那就叫狗儿吧，就是他没有的，就说他一来人间看到这个世界的现象，然后立即就给他起个名字，没有那么多花言巧语的，我们侥幸劳力的把起个好名字，是吧？所以有人名字搞了一辈子还在起来起出来，所以人家你看起名都是一竖起名，是吧？一竖起名啊，舍利弗、目犍连神通非常广大啊，他可以跑很远很远的地方啊。他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这个有这个人呢啊，有人在障碍佛陀弘法的人呢，他说比丘降忍，因为这个是目犍连呢能变化大变化小，所以那个人看到目犍连变大变小了很捆住把他降服了。他说可以把那个山可以移动啊，可以山移动，他说可以把这个一层的石准举上天上去，这就是目犍连干过的事情。他说有一天释迦牟尼佛释迦族被这个琉璃王这个报仇，然后带着兵攻打到释迦族的这个城，也就是迦耶罗卫城吧。他说把释迦族人都要杀掉。他说当时这个舍利弗呢目犍连呢就拿这个钵就抓了500人进去了，抓了释迦族500人，救了500个释迦族，就举到天上去，举到梵天， 你真杀不了吧。然后我就告诉释迦牟尼佛，然后释迦牟尼佛，我救了释迦族500个人过来，他你拿下来看一看。他一拿下来一看，全是血水。为什么呢？因为释迦族就是这个因缘该结束了，也就是说啊，命运是跑不了，他的业报你想救也救不了。因为过去不是有人讲吗？就算该死你也跑不过三根。那有一个人说啊，你不能见水啊，见水会死。后来他成绩以后就不见水啊，结果呢西连脸盆的水把他淹死了啊哈，对吧。他说你不能到山边去啊，就是说你今天过不了山根，我站着300个怎么没有人看到我吧。结果山上掉一个石头把他打死了。也就是说这个人该死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因缘。释迦牟尼佛说尊胜的因缘定业不可转，很难转。所以目犍连是怎么死的呢？啊，目犍连被魔王用锤子打成肉饼啊。他说这个是以常常运神通的人，他是不会什么好事。所以人要谦虚，人要修会含德，就是把自己要含起来。我发现嘛，老是听说训的人死得很早，知道吗？那含悖的人呢、啊、寿命都长。你看只要是长寿到80、90上，他的胸都是含着的。寒松停腹，知道吗？寒是松，它的气寒，它是氧气的。他说寒松不一定是坏事，我们打坐的时候也要寒松，寒松氧气它都是长寿相，停胸斗志它是短寿相。这要是你看那个人老是挺胸，这个人寿命一定不长，知道吗？常常寒着胸那个人寿命一定很长。就是说人要寒舒，就是说不要太显露自己了，他显露自己，学会把自己那些冒尖的灯也把它收回去啊，要收回去，这样的才可以叫养德，把自己的德养一下。不要过分的向外面去宣扬自己，不要过分的上报纸啊，不如要被人家知道你啊，这是不好的现象，这是奢福的啊，你这个福报。有人说有人的福报可以遮一百世，有人的福报啊，可以一世就结束了。你看画孔子、画老子、画达摩大师，他都是一顿驼背的样子，你看到没有？他那个腰是驼着的，眼睛是这样撑着的，那个头这样撑着的，那一看就是一个书生相，就是一个驼，就是含德之相。反正没有这个那样的将军的样子，到最后也不是被砍头了，就被大抓起来了，就是反正都是这样的现象。所以那个。直挺挺你腰一挺，那个都是不好的现象。所以说这个你要学会含德，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目犍连也是被人家打死的啊。但是我们都是具足的，就是说既然目犍连也是阿弥陀经的这个真子，那说在阿弥陀经里讲，就是说不具备六根神通者，阿弥陀不成正觉，是吧？就是这个48愿里讲具备五眼六通啊，要不具备五眼六通，阿弥陀就不成佛。他说你的五眼六通又从哪里来呢？就是目犍连他当然肯定信了，他以前他的贡高我慢，因为自己神通广大，能够把人降服住，能把释迦族这个救出来，结果呢一无是处，到最后自己都被打死了。所以呢他听到这个阿弥陀经以后，虽然命运不可以改变，但是最起码他心情上已经改变了。所以我们在此世界很多，我可能改变不了自己的性格，但是从我心下我就知道了，我今天获得的这一点小小的力量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所以这个时候闻到阿弥陀自然幸福。但是阿弥陀经也不是谁能说，谁能知道阿弥陀佛在不在，但是只有释迦牟尼亲自说，叫无问之说。所以按这个目犍连看到听到以后呢，自然而喜啊。这个迦舍尊者呢是陀陀第一啊。他说迦耶尊者，迦舍也是一个树啊，也是一个树的名字。那个树名字它的树名叫毗婆罗。因为他说他过去是，我昨天我就讲过，他过去是呢 因为他身体是黄金色，跟金子一样啊，跟一个女人，因为他夫妻两个九十一个劫，那我说都在一起夫妻生活，那我说在九十一劫后的今天，就是这一世，他说遇到了释迦牟尼佛最后生，那我说他的这个修道啊，解脱的因缘已经成熟了，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这个时候他们夫妻啊。都有升起了出家之心，啊！当时他父母呢，家里是万贯家财，非常富有。然后说他要他成家，他就不成家，因为他世间是可以说是最美的，这个男众吧，身上又是像金子一样，绝对不可能像我们这样的金子。他那个金子看的是很美的，是吧？他说我们这个贴了金以后也没有当时的那个金子的一种光泽，它的一种紫铜金色，它的一种是非常好看的啊，纯金那个金色，就是肉体的金色是非常美的一种境界。他说他就指着他正好家里有一尊藤像，那尊像是一个鱼子，便捷也是金色的，他就告诉他妈妈，他你找一个这样的女人我就愿意跟他结婚。结果呢，他母亲就全城里面找，结果真的还找到了一个女的。那这个女的呢，因为过去女人嘛，她必须要听父母的话，要嫁给谁她一点，因为女人在印度是做不了主的，嫁给谁就嫁给谁，没办法就嫁给了他。嫁给他了以后呢，到他家里去以后呢，他就闷闷不乐，闷闷不乐呢，家里君就问他了，你为什么闷闷不乐呢？他就说，我。因为他对父母很孝道嘛，他说我是复印我父母的这个愿望来嫁给你，我自己的本意是要出家的，就是想修道的。那时候他没有遇到释迦牟尼佛，不知道释迦牟尼佛，但是呢，家人真的一听到这个就非常开心，哎，我也真有此意，他们姻缘成熟了。那我说这时候呢，他一直在等待，他父母去世了，他们分房而住。就是，他说迦叶尊者的睡在地下，这个他的这个妻子呢，就睡在那个榻上，睡在那个单上。然后他父母都去世了，但是他们还没有遇到好师父，没遇到好师父，他们不知道如何是好。有一天呢，这个鱼子啊，这个手掉下来了，正好一只蛇过来，准备咬他的手，不然那个迦叶尊者把他手搬上来。一般就惊动了他，惊动他，因为迦叶尊者这种不好的念头，他说你怎么还有此意呢？迦叶尊者告诉他，不是，他是因为看地下有蛇，怕你被毒蛇所咬，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就动了这个，他我们在一起这样不行，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后来迦叶尊者就说，我先出去反道，等我找了好师父以后再来叫你。所以迦叶尊者就趁着出去了，再也没有回来。然后没有回来以后，一直找到最后面释迦牟尼佛。这个迦叶尊者见到释迦牟尼佛那一轮神态，应该是很感人的。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坐在那个人放光了，那迦叶尊者才远远过来。那电视上这样放的，就是放过来以后呢，那个释迦牟尼佛说：“过来，孩子，就是我这里等了好久了，就是这样。”那个迦叶尊者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以后，哇，痛哭流涕。这个不知道，就说一见到释迦牟尼佛，他就认定他是师父，是吧？完了以后，跟释迦牟尼佛出家以后，释迦牟尼佛跟他讲法啊，就开了悟，证了阿拉汉。后来就想到他的妻子，回去找他的妻子，结果找不到。他的妻子自从迦叶出去以后呢，他刚等了半天，等了十多年，也没等到你。回来以后，他自己又跑到苦行里去修行，受了无尽的苦，是吧？无尽苦。后来迦叶尊者呢，就把他从那个苦行里接出来，见释迦牟尼佛。见到释迦牟尼佛以后呢，说法以后也就开悟，就证阿拉汉。他们的这些人很愿意证阿拉汉呢，都是机缘成熟的人。然后迦叶尊者就是我们大殿的那个，这个靠这边啊，这个左手释迦牟尼佛的左手啊，迦叶尊者，因为他这个掌。他是一开掌，他一出生那个天地就放光了，所以他平时掌是捏着的， 啊，在我们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华美那边一个叫做宝掌和尚，宝掌和尚手常常喝着，他手上一个掌一个珠子，他说见他一般人他都不开啊，一般人都不开，后来以后见到释迦牟尼佛就打开了，打开了以后就把那个珠献给释迦牟尼佛。他说后来他到了中国，他活了1072岁，在印度的时候就是啊600多岁，到中国来还住了400多年，住了40多年，他经过了达摩，他开悟是在达摩手上开悟的，在释迦牟尼佛手上没开悟，在达摩手上开悟，到中国以后才开悟。然后呢一走二走三走，一直见到四走，然后说到四走，这就是双分山，在华美双分山，他说四走真的举止道场，他就离开了四走到浙江，后来到浙江什么地方圆寂了，后来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反正后来1070多岁。迦叶尊者也活了一百多岁，啊，120多岁。但是呢，在有经典说迦叶尊者现在啊还没有往生，他现在还在那个啊，因为释迦牟尼佛的衣钵交给他了嘛，衣钵交给他，就是说啊，不是讲一花啊这个开无耶嘛，这个一花一枝开到中国，然后说他就。释迦牟尼佛的袈裟，他的衣钵一直在所谓的在云南鸡足山。他说云南也有鸡足山，其实印度也有鸡足山，印度也有鸡足山。印度的鸡足山就是那个山呢，就像那个畸形上面，其实那个山很低，不是很高。我们在底下看到上面，就是上面已经没有房子，就一个小洞，好小的一个小洞，一个茅棚在上面。在老远看就是小小的一个房子，他说里面什么的可能有苦修行人在里面，他说迦叶尊者就在那山里面不可思议的地方打坐，就等着弥勒菩萨出世，因为在印度只相信弥勒菩萨，他不相信什么阿弥陀佛啊观音啊是这种不信的，他只信弥勒菩萨，只信心呢释迦牟尼佛啊，是五百罗汉还有天宇啊啊神仙，他不相信，就是不信菩萨啊，因为中国大乘的佛教才有菩萨的概念，啊，然后他衣钵，但是那这个后来这个，我们中国云南的鸡足山是怎么出来的呢？因为在中国唐朝以前，信弥勒净土的非常多，那说到了我们这个唐朝以后啊，盛朝以后，修净土人才非常多。他说在以前修净土的人非常少，他说就说弘扬净土的人也非常少，也就是说这个都是相信弥勒净土，弥勒净土比较多，他说大部分以弥勒净土为根本，还有灵山净土啊弥勒净土啊阿愁净土啊是吧，阿弥陀净土当然也有，但是很少很少。他说弥勒净土在中国来说当时是非常兴旺的人，他说因为是弥勒净土呢，大家叫朝拜弥勒，知道朝拜弥勒，因为弥勒菩萨在哪里呢？在迦叶尊者，他因为迦叶尊者等着弥勒菩萨出世，所以大家叫朝拜鸡足山，朝拜鸡足山就要到印度去吧。所以搞得认真的很多，以前人学佛跟我们现在学佛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学佛有几个呢？以前出家人，你像南北朝的时候，出家人就有400万，然后现在我们只有7万出家人，知道吗？就是说以前有400万出家人，那人口有多少呢？人口还不上1亿人。还不上1亿人，只有4万，那学佛的有多少，对吧？那么说这些人呢要朝圣，朝圣就到印度去朝圣，那这中国好多人要到印度去，那这样的搞呢就像那个梵蒂冈一样，导致于很多人会有踩踏的事件，就是说对于国格有很大的伤害。后来那个谭显奘法师呢就告诉就是说鸡足山就在我们云南啊，就在哪里，就在云南那个大理那边，所以大家要朝拜鸡足山就朝拜云南鸡足山就可以了，那个地方就是弥勒菩萨道场。所以但是有人呢后来其实一切法都为心所现，但是很多人在那个云南鸡足山就是看到迦叶尊者，就是听到里面敲木鱼的声音，并且还看迦叶尊者在周围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故事，有一些 啊，这个印记就比较显示准准这个事迹，也就是说，大家啊念头在哪个地方，它就会在哪个地方，是吧？就像我们奇数跟功德缘一样，你心中有奇数跟功德缘，那你心中就有奇数跟功德缘；如果你心中没有，那功德缘就在印度；如果你心中有，功德缘就在当下，是不是？所以这个基础上到底在哪里呢？我们说楼上也可以有，是吧？楼上也有，所以我们到楼上去看基础上，可以也可以看到。那就是说，所谓的弥勒菩萨是谁呢？叫慈氏，就是慈悲的人。什么叫慈悲的人呢？就是说降伏功高我慢的人。降伏功高我慢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爬高山的人。就是你爬山的时候干什么爬山呢？就降伏功高我慢。降伏让你谦虚，让你感恩，让你呢忏悔。就是说你有忏悔心，你有感恩心，你有谦虚的心，你有慈悲心，那就是弥勒菩萨，是不是？如果不经过这个高山这样的爬，你的功高我慢你怎么会降伏住呢？是吧？你不这样的爬山，你怎么忏悔？你怎么会有忏悔心呢？你怎么有感恩的心呢？而是以我们爬山的过程中，感恩心也出来了，慈悲心也出来了，这个忏悔心也出来了，那你慈悲心舍心就出来了，那你心中的弥勒菩萨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所以爬楼山的时候能不能见到弥勒菩萨呢？真可以见得到啊！所以你在我面前忏悔啊，因为常我坐在这地方，你拜我，拜我干什么？拜我降伏功高我慢就对了。如果你不降伏功高我慢的话，你拜我也瞎拜，没有意义，是吧？要有忏悔心、感恩心，要有真实的这个包你心的话，慢慢的，你心中的弥勒菩萨自然会出来，啊。所以佛陀把法传授给他，当时迦叶尊者写摄图陀嘛，因为日食一餐，须臾一坐，他成了七师，并且他七师还是七蠢的地方，他就看到哪个地方蠢，就到哪个地方七师。他说这些人呢，如果不七师的话，将来就很可怜了，现在就很可怜，将来不更可怜吗？所以他常常到那个乡下去，看到一个婆婆好可怜，有一个老太婆。他很可怜，他是以他就话其实他说没有人给你呀，没有。他每天坐在了一个盖爷，盖爷上有一个猪藤，那个猪藤是一个一户人家，那一户人家天天倒着这个米汤流下来的，这个他靠接那个来维持生命。那个米汤还不是他的，还是别人家里面从那个地沟里流出来的一个管道流出来，他就接那个吃。他这样呢，那家子自己看得太可怜了，他说我去只能去花饭吃。他们有什么东西？他说我只有这个东西。他一拿出来很多的苍蝇，那个家子这个欢喜，我就是要你这个东西。所以呢，他把这个盘子端过去的时候，那个鱼子哇，这个手打颤了，他佛太慈悲了，他一感动就断气了，然后呢，空中就现大的下到天上去了，然后就变成天人，就是说这。供养一碗米汤给迦叶尊者，就这个因缘他做了这个转为天女，是吧？所以我们要感受到这个徒头苦恨对众生有利益多大，就是七世的功德啊。那么说他这个，因为他常常穿着身上衣服很脏啦，所以走到外面的时候人家都会捂着鼻子，他说身上好臭好臭，因为他穿着衣服又不洗，有粪草衣，然后一年吃就像血那个那样，一年四季都不洗头不洗衣服不洗澡，所以身上都有苍蝇在上面，很臭，所以人家都捂着鼻子不愿意见他，所以他坐在哪个地方人家都会躲离。后来释迦牟尼佛迦叶尊者在打坐，有一天释迦牟尼佛坐在那个地方，只有迦叶尊者没有过来，他一个人也自己说，哎呀，我身上不干净，你们不喜欢，我就坐在一边常常在享受说佛陀给他的法语。因为佛陀讲法以后，他开悟以后啊，他不随便的跟人家讲法的，不弘法利生的，他享受法的喜悦，享受法的喜悦，他说我在享受法的喜悦。那我说这个有一天释迦牟尼又召集大众，有重要大事告诉大众，后来这个大家多来集众 啊，得了戒重，只有迦叶尊者在一边坐着。所以这个人家都又有释迦牟尼坐着不坐声，也不动，也不讲话。哎，那弟子也看，今天佛干什么？今天佛把我们召过来干什么？静静的坐在那地方。后来迦叶那个佛陀就放光了，放光，然后我就招呼他，迦叶过来，啊，迦叶过来。然后迦叶过来，人家都讨厌迦叶，迦叶又不跟人家讲话，并且身上有这个先陀陀行跟人家。因为他这个性格比较古怪，跟人家，因为他苦陀陀型的，他喜欢多来多往的，跟人家格格不入的，人家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境界，所以呢，只有佛陀知道他每天在享受法的喜悦，所以就告诉迦叶你过来。后来的弟子，哎，佛陀怎么今天要叫迦叶尊者？后来释迦牟尼佛让波坐过来，他说迦叶你坐在我身边。后来迦叶尊者就坐在边上，很战战兢兢的坐在边上。觉得对佛陀有无上的恭敬嘛，在那边啊。后来弟子就议论他今天啊，这个哦，先是讲了这不做声，后来人家都不做声。后来释迦牟尼佛在地下拿了一朵花起来了，那大家都不知道干什么，只有迦叶破颜而笑，破颜笑啊，只说我有这个如来。我有如来这个正法眼藏传于迦叶，后来大家才这个时候呢，对迦叶尊者才恭敬起来，就是。那释迦牟尼佛圆寂以后的话，啊，迦叶尊者平时的话还是不跟人家讲话，一个默默的在休息。那释迦牟尼佛圆寂了，迦叶尊者在一个山里修行，不知道啊。后来这个崔海罗啊听到以后是出家啊，后来迦叶尊者就是一。是多少天呢？100天嘛。他说这个那个弟子在后面了，释迦牟尼佛圆寂了，还有这样的弟子啊。他说啊，他是六重比丘，怎么讲知道吗？六重这个六重比丘就破坏佛法的这个弟子。他说佛陀在世的时候真麻烦，天天管着我们，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啊。今天佛陀已经走了，我们自由了。后来迦叶尊者正好经过了一个地方，一听到这个话啊，马上内心就非常的着急。他说这怎么办呢？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由他们管，由佛来照顾他们，那佛陀圆寂以后谁照顾这些弟子啊？就刚刚对法的一轮责任心就出来了，召集大众，马上就是激战，有500人在一块啊激战，然后啊这个第一机会就在那个什么耶库啊耶啊耶库洞啊切顿啊接机，所以他就是长征第一种也是佛释迦牟尼，第二种就是阿难尊者啊，第三个就是啊迦旃延尊者。啊，迦旃延尊者呢，他是一个婆罗门族的一个人，他是善于议论，他善于议论。迦旃延啊，佛陀在世的时候常常叫他在外面讲课的，啊，说这个人家问他，他说有一个国家非常坏，他派谁去呢？他迦旃延，他说我去。他说佛陀就问他，他说那个地方人呢很坏的。会你去了会打你的啊，会给你会打你，他没有关系，他只要不打死我就可以了啊，他会把石头把你定啊，怎么样打你啊，然后呢用这个刀砍你，乃至于把你打死啊。后来迦叶也说没有关系了，死了正好成就我的解脱，我不只是不怨恨他，我还非常欢喜，我愿这里功德回向他三根增长，就是说所有的利益啊，他都愿承担。所以像这样的，所以释迦牟尼佛赞叹迦旃延尊者啊，于是他说你这样的弘法啊，我就放心了。就是所以舍利啊，迦旃延尊者常常啊在外面做一些弘法利生的事情，他善于辨别，就是善于分别 释迦牟尼有说讲法的意义，不是不像我们读经的时候知道经，知道字义，不知道意义。是那个迦瑟衍尊者呢，善于辨别，善于辨别释迦牟尼佛的意义。你就打个比例来讲，那个我们鸠摩罗什，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翻译经典的时候，就是以释迦牟尼佛的意义而译的，就是说它不是字义，它叫意义。就释迦牟尼佛总说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就可以辨别它的意啊。就是说这个迦瑟衍尊者就是这样的，能辨别释迦牟尼佛所讲他要讲的什么话，他用最简单的方法或者适合于当时的老百姓的心理，来把释迦牟尼佛高深的般若之意呢，通过他的言辞给他表达出来，让周围的弟子啊能够接受佛法啊。还有一个叫居士罗尊者，居士罗尊者啊，居士罗尊者就是他中国文叫大师，大师。那说他曾幼呢，他就是会说法啊，会辩论啊，辩论啊，也叫做长爪。他修婆罗门教，因为舍利弗当时出生的时候他就非常惊讶，后来发心去修婆罗门教，修苦行。那修什么苦行？外道有六种外道，有的呢站在水里面修行，有人坐在流矢上修行，有人睡在池里面修行，有人常坐不卧，有人常站不卧就是说站在那个地方不睡觉，常把手举着，就是受种种苦。又在树上生活，因为呢说牛吃草，说牛吃草，或者说这个种种苦性，也就是我们是没办法想象的一种苦啊。咱有的那个外道啊，一年四季把自己泡在水里面，上升在水里面，在水里面打坐，坐站在那里休息啊，你觉得好奇怪吧，是吧？那说牛吃草，他不用手指，用嘴巴在地下啃草吃，修柳吃草。他说这样的呢吃苦，然后将来可以降佛。他们大部分都是这样思想，就是说现在吃苦将来了果。其实这种观点在佛教不可以这样讲的，吃苦了果的这种概念不符合于佛教的思想，只有在印度的婆罗门教才是吃苦了果。他用种种方法让自己苦，苦到极点。他说苦呢鸟骨嘛，把苦鸟了以后就可以到天上去享福，它是这种概念，是吧？他说这一生中鸟苦以后，将来在天上可以修六万大劫的幸福啊，或六万大劫或者六千岁的快乐。他说我这个小小的短命我要它干嘛，我不如在此之间修一点苦行，然后到天上去享乐。基本上婆罗门教都是为了上天，都为了到天上去。还有长爪，他的舅舅呢，他就修了长爪，他那个指甲不剪，他的那个指甲长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一道一道的转，一道一道的转，一道转，就是长爪，他一点都不剪，为了保护那个指甲，就那修这种苦恨。他说他修指甲是为了修行的，不是我们这样，不像我们修，不像那个人为了好看修的指甲，知道吗？他为了自己修忍于指，修忍，让指甲长得越长。他说到自己要修那个忍耐心，定力要非常强大，定力啊，他那个指甲转得很长很长，叫长爪外道。他说后来遇到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要跟释迦牟尼佛辩论，释迦说我一切法不接受，看你怎么跟我辩论。就像昨天一个小女孩过来，他说师父你在给我洗脑，我说我不是给你讲，我师父也没给我洗脑，他怕我给他洗脑。其实人或者他哪一点不被人家洗脑呢？从小妈妈就给你洗脑，然后老师给你洗脑，然后在生活中单位在洗脑，一辈子你要找了老公，老公也和妈妈给你洗脑，一直洗脑一辈子。要碰到一个正人给你洗脑，就变成一个正子；你要碰到一个邪人给你洗脑，就变成一个邪子。人来的时候都是空荡荡的，到最后面都是洗脑，都是洗脑。每个人，所以我们不怕找了，我们不怕洗脑，就怕找不到一个正确的给你洗脑。你像我给你洗脑有什么关系呢？是吧？就是说不是洗脑，因为古人说真教是洗脑行为，就好像洗脑好坏的感觉。 那是说我们学习捆子老子是不是洗脑呢？那不就麻烦了，洗脑本来是一个正能量的东西，如果我们把洗脑这个名词好像好洗的感觉，这个哎，你在洗脑吧，好洗的感觉，其实上人人都活在洗脑之中。如果我们不洗脑的话，我们大脑子不干净啊，不洗能行吗？你贪嗔痴那么重，不洗能行吗？你必须要洗啊。大家坐在这个地方慢慢闻法，或在法里面心非常清净啊，就是法水嘛，法水沐浴身心嘛，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外道呢，就碰到释迦牟尼佛，他说我一切法不接受，看你来着。那释迦牟尼就问了，他说一切法不接受的这个法你接受不接受？他傻了，一句话都答不出来，一口就是一句话就把他降服了。释迦牟尼佛讲法降服一个人，因为他是第一智者，跟你不要讲那么多废话的，不像这个能树菩萨跟这个无着菩萨，他们两个辩论辩了七天七夜，在释迦牟尼佛身上不需要辩的，一句话给你解脱。但是智者大师在那个叫什么地方，在南京那边有很多的大德要去跟智者大师辩论，智者大师一见到他就讲了一句话，那些大德全部退息，脸都混了，就是马上退息，都不敢跟他辩论。就像我们慧远大师当时在洞林寺的时候，有一个人跑去要跟慧远大师辩论，他说慧远大师站着从那个车上的走出来，他在那个诊疗房里在窗子里面偷偷看一下这个慧远大师，看了一下以后呢，不敢跟他见面了。后来把他供养了一个叫什么羽翼，就放在床头那个桌子下面，然后就偷偷的溜达就跑了，就看到他的相就不敢辨认了。所以我们有些人就说圣者，这个就像那个像文殊菩萨这些圣者，他见到你一面的时候一句话全部搞定，哪有那么多废话，是因为他智慧太大了，就是说他能通达一切事，你心里想什么他都知道，就是还没顿念他就把你压住了，所以没有你辩论的机会，根本没有你辩论的机会。就是说所以我们碰到这样的人，还就是说在这些面前说老几啊，是吧？所以你要想跟别人辩论，你要考虑一下你有没有这个人，你要没有这个人想都不要想，你要碰到大真者真是连都没地方装啊，往哪里装啊，对。所以这个人，因为他们过去印度的时候呢，他变输了以后啊就要砍土的，就是说拿命来跟，就他们辩论的话，如果我辩不过你我就把我头砍掉，你要辩不过我你就把你头砍掉，但是这样的辩论的，就是说这个他呢就要把自己的头给砍掉，他说你不要砍了，做我弟子好了，然后帮着我弘法利生，后来他就跟他出家了，是吧？所以呢，因为释迦牟尼有讲法了，彻底的信任以后呢，哇，这辩才无碍，所以他就辩论叫辩才第一。那尼婆多尊者呢，是他的父母对天上啊，对那个，因为天上有28说心呢，第13说心啊，向他祈祷，他会指定哪一个说心，然后向哪一朵水云地板祈祷，我生一个儿子。所以呢，结果呢，因为这个心呢，叫啊，他拜这个心啊，这个就出来。所以这个尼婆多，他用中国文叫心硕，叫心硕啊，叫心硕啊，尼婆多这个名字翻译成中国文就是心硕啊，天上的星星的一个硕啊，是28说，其中第13说。他出生的时候呢，心无颠倒啊，心定啊，没有散乱，是叫无，他就是无颠倒第一啊，从来不会颠倒啊。坐立盘陀尊者啊，最前面讲的就是说啊，跟我们信心都是相应的，我们都是有的，知道吗？也就是说啊，我们今天获得的这一些功德都是来自于佛啊。然后我们现在议论，你要说 极乐世界四十八愿里面有辩论第一，就是我不得辩才者，阿弥陀佛不成正觉，是吧？迦旃延，那个迦旃延，他是威译，他也是说啊，辩议论议论第一，他能啊辩才无碍，他能辩啊，还是简易，就是简易，应该是简易。周利庞特他是比较很笨，他是在他的妈妈呢，他的妈妈怀孕，生怀孕了，在路边生下的孩子，这样。所以呢，周利庞特分成中国文呢，叫做大路边，中国文叫大路边，因为周利庞特在路边生的，就是路边生下的孩子。因为他过去是的因缘呢，因为他过去也是一个法师，说法的时候只应留一点点啊，就是说我跟你说法，但是我自己重要的地方我绝对不会跟你说啊，我非要你给我多少供养我才会跟你说。那这样留一点点，一个人老是要留一点点，那这样的人呢，不是全身而出啊，救度众生只要留一点点，那这样的人呢，将来呢就会得鱼虫报。愚蠢呢，就是说，有人向你求法，你不说，要埋藏一点点，他说这样的人得愚蠢报。所以他在开悟的时候也有很大的因缘啊，因为他跟他的哥哥跟他两个恰得其反，他的哥哥特别聪明才智，他呢就特别笨啊，所以他带着他走了哪个地方，他的弟弟就跟到哪个地方，就非常就像我们像跟屁虫一样啊。所以呢，他的父母都去世了，后来他就带着他弟弟到寺庙里出家。但是呢，他因为太愚蠢了，他的哥哥很不开心，他我不落你，赶快走，别丢我的面子，是吧？后来他就很伤心，在路边哭。哭的时候正好碰到释迦牟尼佛，他干嘛是哭啊？他哥哥不要我了，我没地方去。他我要你跟着我来，他就带他到那个金舍里面去。他说啊，拿这个扫把，他说你天天扫地，说一句话叫扫尘除垢，扫尘除垢，就念这四句话，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是一样的，扫尘除垢，扫尘除垢，每天在扫。先刚刚扫尘除垢完了，除垢扫尘就完了，不断的叫。都教不会他，后来慢慢念了扫尘除垢记住了，然后听了扫尘除垢，扫尘除垢，念了三年，有一天呢，他自己把条把拿起来，他说：“这个条把好粘呐、啊，你敲一敲。”他说：“条把好粘呐、啊，对吧？”他突然觉得是条把粘还是地下粘的，就是说，他就心里面这样的反省了一下，到底是条把粘还是地下粘？他不是条把粘，是地粘。他突然的悟到了。他就说用一念会到他的一念心，进到一念的时候，他是这个地在心里面还是心外面的，就是说这个地章在心里面心外面的，他突然就说哎呀，他在心里面，他是心，不是地章，是心章。哇，突然心就打开了，唰的一下，那个根尘陀罗顿时开悟，就是说这个打开圆觉证阿罗汉，就是说他这个人达到专制一心的时候，他会这样，你反观一照，就把你的心给打开了。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的，因为我们做了一辈子都是很散乱的，没有专制，没有专心，做一件事很专心的做，做到一定的时候，你反观一下，你知道，你骂别人的时候，哎，我骂的是什么？还是我骂了？但是还是我心的问题呢？一瞬间心开了以后。心根本就没有沾的东西，知道吗？心本来清净，只有找到本心的时候，自然有一些法界空就现起。所以周利庞特他就悟到了，后来还出现很两个有名的公案，就是说有一天他跟着释迦牟尼佛到一下应供，因为周利庞特是有名，非常在王人是最有名的最蠢的人， 所以呢，所有都讨厌他，不只是他的哥哥，所有都讨厌他，觉得那么蠢，就像我们在生活中非常讨厌某一个人是一样，觉得好讨厌那个人，世界上都讨厌他，就这样的。后来呢，释迦牟尼又做这些硬供，过往的硬供，后来把助力旁都丢到外面，那个两个站岗的人认识他，助力旁都他来，他这么蠢也来受供养，就把门关起来，不让他进去，他就在外面笑，傻笑，才很傻笑。后来那个应供的时候呢，在应供的时候，哎，这个释迦牟尼不吃饭，不吃饭。那不吃饭，他说我还有一个弟子在外面没请进来，他是谁啊？后来那个坐立盘陀啊，他又是神通，一只手这里伸进去了，他这是谁的手啊？后来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他说，我有一个弟子在外面被你的门槛给挡在外面了，他因为有名的愚蠢，所以大家都瞧不起他，现在他已经挣到果位，你赶快把他请过来。后来呢，他就跑出去请，一到外面去一看，整个的世界全是坐立盘陀，让他吓到了。这个坐立盘陀几千个几万个坐立盘陀，他是哪个坐立盘陀呢？他回家去又去找佛，他外面太多了，一大批全是坐立盘陀，我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啊！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他，你叫坐立盘陀，第一个搭的就是，因为呢，坐立盘陀全部搭，第一个搭的那个就是真的。后来那个守门的人就跑去坐立盘陀，哎，第一个哎，后面的全部哎，他说啊，第一个抓住就是你。后来这坐立盘陀就消失掉了，原来全是树，他把那树变成坐立盘陀，哎，这么大的神通。后来就带着，后来再一瞧，不敢瞧不起那些非常非常差的人。也就是说，我们修行人呢，特别是一些老修行，在寺庙里面，他修行了几十年下来，他身上沉浸了很多的功德，很多的功德。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可能在扫地，在打扫卫生，在倒马桶，也可能在扫厕所。但是你千万不要瞧不起他，身上有很多非常纯净的功德。你问他讲法，他讲不来，讲不来。但是他身上就是有功德，知道吗？所以我们到外面去，到一个寺庙了，看到那些老年人修行人呐、还是跛子瞎子啊，或者那些老修行人呐、你千万不要瞧不起。就是对世间来讲，也不能瞧不起一些老人。就是说，世间的老人是经过了历史的传承，经过了世间的坎坷，经过了风雨的吹打。他身上沉浸了很多的功德，你们远远没办法知道的。这些年轻人往往瞧不起老人，他就不知道老人身上沉浸了他自己年轻的功德，都不知道而已。所以对老人都应该喝掌恭敬，他身上的功德都会传到你身上来。因为看到老人呢、这些人呢、能给我摸摸顶呢、他可以加持你，知道吗？你爸爸妈妈都可以加持你的，他身上都是有功德的，不要对他瞧不起。所以坐立盘陀，有一次释迦牟尼佛这个比丘尼啊，就是比丘尼因为比丘尼要问戒嘛，常常有比丘给他去传戒说法，在讲戒说法之前有一个比丘给他说敬，比丘所敬，就是说所有的比丘尼叫请比丘给他说敬。那么说这个时候呢佛陀常常拜阿难尊者啦、迦叶尊者啦不是那个或者是阿难尊者去跟他们慰问，就是慰问这些比丘尼，心安佛，心清净佛啊，那些比丘尼很快乐，很开心。佛陀还不会把我忘记，还来这个挂念我们，还问我身安心安啊。比丘尼的话很清净，很心安。还有一天呢，派舍利盘特去，他一看，平时都是舍利佛佛陀的大弟子，像阿难尊者，他最喜欢的阿难尊者，知道吗？那比丘尼最喜欢阿难尊者。他看到平时都是这些人来，今天怎么派一个这又穷又脏又没有智慧的这个坐立盘陀来呢？后来坐立盘陀他就傻乎乎的坐在那个地方，转着什么都不知道。其实他这个坐在那个地方说，后来他就跟他们讲开悟的因缘，讲开悟的因缘，一下子这个讲这个他的心性的，讲他心性的功德。一下子就震撼了所有的当时印度的比丘尼， 然后突然对坐立旁的升起无上的恭敬心啊。所以呢就是说坐立旁陀的故事，也就是说不管你是愚蠢者不愚蠢，这样的是一心一意的修行都能够获得真实的这个功德。也同时告诉我们，虽然你很愚痴，虽然你很愚痴，这也是佛陀在考验你，是阿弥陀佛在考验你。我们在世间有很多的障碍啊，阿弥陀佛。